他们从5月22号到26号来举办汉光33号的演习，在金门、澎湖等地进行实兵操演。在两岸关系紧张的现在，这次的军事演习代表什么意义？台湾是否有足够的战力来应对军事的威胁呢？我们请到壮阔台湾国防专题网站的编辑、军事分析家吴怡农先生从台北为我们进行介绍。吴先您好。
王先您好，谢谢您的邀请。
是，目前我想先请教啊，就是这一次汉光演习已经进行了几天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使用的武器战术是否符合台湾的国防需要，能否为台湾来抵御外来的威胁呢？
是，谢谢黄先生。汉光演习啊，它的性质是如您刚所说的是操演，我们练习的主要是作战程序的这个执行，从指挥链呢，按照作战的进程由上而下一层一层的传达命令。一直到我们这周看到的这个战斗部队去执行我们计划的任务。那每年为了这样的演习，军中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是很辛苦的。那他们透过这个重复的演练，把国军的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些项目各个任务都做得很好，我也觉得都很专业。但我觉得您问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了，就是说不是说汉光演习做得好不好，而是我们的计划是不是符合需求，针对我们有可能面临的这个军事上的挑战，我们计划是不是最有效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练习的每个动作是不是未来可能打得仗，可能用得上的？那我认为有一些呢绝对是，但是也有一些对台湾的这个防卫作战不一定是有用的。
是，那吴先生，我想请教，接着请教，就是最近您也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啊，文中提到了北京对于台湾构成的威胁，还有台湾历年来国防政策的演变。现在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了，您也对于蔡英文的国防政策，您有什么建议呢？
谢谢。我的社论主要的出发点啊，是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两岸军力的这个失衡对台湾现在所造成的威胁。那中国过去20年针对这个解放军自己的许多弱点，对他们所看到的缺陷，或者说是挑战吧，去做出他们的调整跟修正。那中国发展的这个军事能力，让解放军今天可以做出他20年前做不到的事。那同时也让台湾的军队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20年前可以做的。那这段期间，台湾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台湾反而没有改变，我们没有针对这个两岸情势军事能力的变化去做出对应的调整。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台湾多数人您也清楚，就觉得我们2350万人口有权利决定我们自己2450万人口的未来，那这是台湾民主的精神。可是如果台湾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一个有效的有说服力的计划，那政治上的妥协我认为是迟早的事。不过呢，如果台湾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这也可以影响别人对我们动武的决定，帮我们换取这个和平寻找共识的空间。那所以台湾的政治领袖，回到您的问题啊，必须正视这个军事事务。我觉得我们必须诚实坦白的面对这个过去的许多疏忽。不过20年累积的问题，不是蔡总统上任一年可以解决的。但我认为蔡总统跟这个台湾的其他政治人物可以做而且必须做的，首先是重新建立这个军队跟社会之间的信任。政府过去许多国防政策对这个军队所表达的讯息啊，其实是对军人的一个不重视。裁兵也好，砍预算，废除军事法庭，募兵制，甚至把救灾当作这个国军的主要任务，同时却没有去面对长期像军校的教育资源或者军队的训练，人事升迁制度的许多结构性的一些问题。那人是最重要的资产，最需要我们的投资，结果反而是最受我们忽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作战能力其实是很大的打击。现代战争科技化不是说以后会靠电脑打仗，而是说对手会有越来越精准的攻击能力，可以在第一时间瘫痪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系统。所以现代战争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依赖中央指挥，这表示人更加重要。那我们需要基层的军人，不管是少尉还是军官少尉还是士官，甚至兵，对这个任务足够清楚，而且有能力判断，在没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这个指挥下，有能力去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所以军队的管理跟文化当然需要改革，可是首先要有信任，我觉得才有可能授权给这个专业的军人做决定、做判断，给他们学习领导的空间。
是，谢谢吴先生对这个台湾这个国防的政策的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阐述哦。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这个汉光演习的电脑兵推是预想八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而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说，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台湾能够取得像 F-35 战斗机等等先进武器，另外一个版本的是没有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说，像刚才 F-35 是美国来提供的，那么台湾的军力跟美国的协议是息息相关的。本次汉光演习跟往年一样，由美国的代表团，由退役的空军上将小爱德华赖斯领军来到台湾进行观摩。那么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台湾国防部将成立一个主管网络安全的第四军种，叫通资电军。这个事情呢，也将跟美方的代表团做讨论。请您分析一下台湾的国防未来需要在哪些地方做加强，而美国方面又能够做哪些帮助呢？
好，黄先生，您提到这个先进武器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想清楚军购的目的，它到底只是一个外交的工具，还是说我们希望也透过军购增强台湾的这个国防能力？因为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用途，那面对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工具，所以不是所有最新的东西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有用。那简单的说，我们防淹水跟防火灾的工具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淹水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啊，那买这个新型的灭火器，价格再便宜也是浪费。所以您之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练习打的仗哈，是不是未来有可能打最需要打，或者说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代价最大的那一场仗？那我们的投资也是一样，就是说不管是国防自主制造还是国外军购，我们一样需要确定它对这个台湾面临的威胁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这几年台湾国防的这个官方文书啊，该说的都有说，例如不对称作战，或者您刚提到的这个直通电站。可是如果我们注意预算实际的分配，训练的项目呢，或者是这个后勤补给的准备，我们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跟做的还是有蛮大的落差。至于您问到这个美国人的角色，几十年来啊，透过军售跟交流，美国一直都在协助台湾。那我认为有两件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特别有能力帮助我们。第一个就是分享他们过去军事改革的经验，因为这个是台湾我们必须面对的。那第二就是美军过去十几年的实战经验，他们透过血汗换来的教训跟知识是我们可以借用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了，就是说美军打的仗不是台湾未来可能打的仗，所以台湾不需要跟美国学习怎么去执行他们的任务。我觉得更有帮助的反而是让美国人跟我们分享，今天美国如果要打台湾，那台湾做出什么样的准备，对他们会造成最大的阻碍或困扰。这个或许对台湾的国防更有价值。
是的，感谢壮阔台湾国防专题网站的编辑军事分析家吴怡农先生从台北接受采访，讨论台湾的国防政策跟汉光演习。